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首都国庆游行，法轮功学院再展风采。2013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中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举行了隆重的独立节大游行，数以万计的美国各地的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汇集华府观看游行。法轮功学院再次应邀参加美国首都国庆大游行，由纽约天国乐团、华盛顿舞龙队和花车组成的队伍所到之处，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当天的游行有近百个团体和组织参加，各式花车、军乐队、舞蹈、骑马、卡通气球、贵宾车队以及代表不同族裔和文化的表演团体等，场面壮观，精彩纷呈。法轮功学院的队伍以其独具风采的东方文化特色备受观众的瞩目。观看游行的有许多华人，他们对如此庞大的阵容和美国这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兼容并蓄尤为触动。当法轮功队伍通过音乐、传统服饰、舞龙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引来各族裔观众的不断喝彩时，他们更是引以为豪。有的华人表示，在中国大陆从没看过那么壮观的演绎，忍不住从观众群中跑到莲花车前合影留念。两位来美访学的华人表示，来到海外可以看到公开透明的信息和人们在媒体上的自由表达，所以他们对于法轮功的真相有了了解，也知道了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也感到震惊。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国防火墙之父被下课。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新在海内外臭名昭著，不是因为校长和所谓院士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是中国长城防火墙的主要设计者，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近日，53岁的方斌新因患直肠癌而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下课走人。中国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互联网公敌，方斌新在这点上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方斌新助纣为虐的恶行早就激起了民愤。2013年2月9日，方在微博上给网民拜年，虽然及时关闭了评论，仍遭到了网民25000多个滚字接龙回复。20000多条的滚滚而来，在网络满是新年祝福中成为蔚为壮观的网络奇葩。中共的防火墙始于1998年，但是其获得大力发展却是伴随着江泽民团伙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迫害一开始，中共就不断制造谎言，诽谤污蔑，栽赃陷害，煽动仇恨，为灭绝人性的迫害制造借口。为了掩盖真相，在江泽民的一意孤行下，中共的防火墙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政治高度。就中共封锁法轮功真相来说，今天发达的传媒技术在制造谎言上的惊人效果， 就更让人对中共阻隔真相的防火墙和方冰心之流为虎作伥深恶痛绝。迫害开始后，中共发动所有的宣传工具，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齐上阵，谎言铺天盖地。人们只是感觉好像文革在先，其实远比文革厉害。现在有发达的通讯、广泛普及的电视多媒体以及互联网，可以说新时代的舆论宣传工具是文革根本没法比的。中共的一个谎言在同一时间就可传遍全世界。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例，在迫害开始的42天里，就向全国全世界播出了30集诽谤法轮功的电视专题，多媒体图文并茂，移花接木，瞒天过海。2001年1月，中共制造的天门自焚骗局一出台就破绽百出，海外法轮功学员根据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制作了专门揭露自焚骗局的节目。慢镜头显示，当场死亡的刘春玲其实是在现场被人用一个条状物用力击打倒地而亡的。还有那个坐着呼喊口号的王进东，身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晃来晃去，配合王喊完口号。王身上的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之间用来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天门自焚骗局的这些破绽被揭露后，中共从未正面回应过，但是中共仍然在国内各种洗脑宣传中，甚至中小学课本里用天门自焚骗局来毒害民众，就是因为真相得不到广泛的传播。而封锁传播真相渠道的中共防火墙，以及处心积虑截断中国百姓了解真相渠道的方冰心，实在是罪不可恕。人们应该从方冰心的遭遇中，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再与中共狼狈为奸，让中国人民变成瞎子聋子，而是要一起来拆除这堵阻碍真相的防火墙。
恶警说出了心里话。2004年，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劳教2年。劳教所里有个姓王的女警察，30岁出头，据说她是里面非常凶恶的一个，经常迫害大法弟子。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单独谈话，问我，你一个机关干部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后悔吗？我说，我修炼法轮佛法一天也没有后悔过，因为法轮功使我脱胎换骨，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同时也知道了善恶有报的道理。他厉声地说，你一个机关干部还这么迷信，何况又是共产党反对的，干嘛偏和上面作对呢？我说，王管教，我们可不是迷信，你不信神佛的存在，可是它确实存在着，只不过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你也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思考一下。虽然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败坏了中华民族的5000年神传文化和传统美德，但是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还是敬畏神佛的。他若有所思的一边听一边点头。我继续说道，虽然我今天被迫害到了这里，但是无怨无悔，尤其认识了你，我想这也是天意。我从内心觉得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听说你对自己的父母非常孝顺，你的小女儿也非常可爱，你在父母心中一定是个好女儿，在孩子心中是个好妈妈。她的表情变得祥和了。我继续说，可是你的家人并不知道你每天面对的是一群信仰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他们只是为了信仰而被关押迫害。当真相大白时，亲人们知道了你在劳教所里打骂好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呢？还会那么喜欢你吗？再说，你们警察的天职是惩恶扬善，这是上天赋予你们的职责，你违背了天意会有好结果吗？善恶有报可是天理啊， 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生命的永远，王管教，你一定要三思啊。当我说道，王管教，假如我是你的亲姐姐，得了乳腺癌练功好了，却被坏人迫害到这一步，你会怎么对待我呢？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我看到他擦拭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身来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你不要和任何人说，不然你在这里会吃苦的。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很少为难坚定的大法弟子，在暗中还曾保护过大法弟子。在我离开劳教所时，他送我到大门口，含着泪说，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以后在家练功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被坏人举报，别再遭罪了。反正你要回去了，不妨告诉你，我家书柜上就有两本法轮功的书，我姥姥就曾经练这个，我也大概看了看，里面确实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做善事的。这共产党啊，净瞎整，贪污腐败、偷杀抢劫不怎么管，专门整好人，早晚得完蛋。我由衷地感叹，只要人们肯听法轮佛法的真相，再恶的人也会变好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翻译管林生前的故事。管林，女，50多岁，家住北京石景山区永乐小区东区83号塔楼。管林在国际广播电台担任斯瓦西里语语系一审，是台里公认的好人。94年之前，管林重病缠身，患子宫癌，手术后一直进行化疗，痛苦不堪，头发都掉光了。正在这时，他有缘看到了《转法轮》一书，这是教人修炼、返本归真、做好人的书。当得知还有5套功法的时候，就找到练功点。他每天起很早，坐地铁去军事博物馆练功点练功。管林的病完全好了，他脸色红润，黑黑的头发长出来了，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单位每年体检，他的各项指标全都合格。管林修炼大法的神奇变化，在电台里和周围的人人人皆知。几年后，管林曾手术过和住过院的医院的院长医生给管林的丈夫打电话，说做个调查，问管林什么时候去世的。管林丈夫说，管林没走，活得好好的，是练法轮功练好了。院长和医生听了都惊呆了，都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并说当时和管林一起住院的人全都去世了。管林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救了他。他曾多次向很多人讲述他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的亲身经历。大法被中共诬陷迫害后，管林站出来讲大法的真实情况。2002年11月中旬，他去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搭真相横幅，发自内心的喊法轮大法好，被天安门的警察绑架毒打，遍体鳞伤，后来被关进石景山看守所，几天后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一个讲真话做好人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坚持信仰的人，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刘嫂变了。 没想到在香港街头我遇见了刘嫂。刘嫂是我过去的老邻居，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一晃十多年不见了。她一身名牌，但脸上的愁容显而易见。想起十多年前的不欢而散，我正犹豫如何跟她打招呼，她也认出我来。小杜，十多年了，你可没见老。刘嫂好像早忘了我们当年的不快，也没理会我是否愿意听，一股脑地把她的烦恼倒给了我。原来刘嫂是来香港给孙子买奶粉的，正赶上奶粉限购令，有钱也买不成。说着，刘嫂开始大骂现在中国社会人心不古，道德低下，政府无信誉，有毒食品泛滥。看着她愤恨躁动的脸，恍惚间又回到了十几年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嫂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事？你不闹事，共产党能整你们吗？刘嫂说的所谓闹事，是指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办和平上访。我告诉他，从96年开始转法轮就被禁了，各地练功点多有被警察骚扰的情况，特别是天津还抓捕了法轮功学员。我们去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上访，是真的希望政府能了解一下。刘嫂打断了我，骚扰你就忍着吧，你闹事当然得整你。当时我几乎哽咽着对刘嫂说，我们不是去闹事，我们真心想对国家说，法轮大法真的能提高人的道德，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呀。没想到刘嫂竟劈头质问我，道德多少钱一斤，发展是硬道理。我记得在当时中共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的舆论压力下，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当听到刘嫂的质问，我哭着脱口而出，会有报应的。刘嫂气走了。回到现实，我平静地听着刘嫂的抱怨，十几年的修炼历程，风雨沧桑，已经把我锤炼得心如止水，慈悲对世人。我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明白当初法轮功学员临危上访的苦心。这时刘嫂骂够了，看我一直不作声，她也静下来了。她低声问，你还练呐？我点点头，再大的压力我也没有放弃过真善忍。我把真善忍三个字说得很慢，刘嫂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心逐渐被这三个字融化。她喃喃地说，十多年了，你没有变。我说，历史将证明世界需要真善忍，你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你有钱但买不到安全食品，道德无价。夕阳下我们聊了很久，临分别，刘嫂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法轮功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有口皆碑的好老师被非法判刑14年。黑龙江省优秀教师康昌江，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社会，无论是教学还是为人，口碑非常好，却屡遭中共的迫害。2011年11月13日，康昌江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4年，在呼兰监狱遭受残酷折磨。现在身上长满了疥疮、虱子，人瘦弱得不成样子，和之前的他判若两人。康昌江，男，1967年12月23日出生，满族，大学毕业，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三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职称。康昌江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头痛症不翼而飞，也戒掉了烟酒。在做人做事上严格按着真善忍去做。修炼后，他在担任班主任工作期间，从不接受学生家长的任何礼品。康昌江是学校语文学科的顶梁柱，经他所教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排前10名的年年都有，并且有的名列全市第一、第二， 最高分达130分以上。这对于一所普通高中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康昌江老师的敬业精神与有口皆碑的为人，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慕名而来找他补课的学生很多很多，每次他都是在工作之余无偿的付出。无法计算出多少次他无偿的为第三中学的教师子女给予指导和讲授，这些都是有目共睹、有据可查的。因为他的为人很正，有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送给康昌江老师一幅字画，卓氏青莲，至今悬挂在康昌江老师家里。康昌江老师在法轮功中受益，当法轮功遭中共污蔑迫害时，他理所当然地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为此他屡遭中共迫害。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11月13日，康昌江正在家里午睡，黑龙江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恶警伙同双城恶警共十余人破门而入，强行搜查。康昌江被绑架到双城公安局刑警队，遭刑讯逼供。恶警先把他背靠到椅子上，用一根粗木棍插到已经紧紧背靠着康昌江双手的手铐中间。两个恶警各执木棍的一端，狠命地把康昌江从平地上抬起来，持续几分钟后再放下，然后再弹起来，直到康昌江疼得再次昏迷。2012年5月28日上午9点，双城市法院对康昌江等六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审判长胡叶林等人以从事非法活动的罪名诬判康昌江14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找回忠孝节义的真正内涵。我曾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警察绑架到了洗脑班，之前是根本不许家属来探望的，但有一天他们突然允许年迈的老父亲来看我。满头白发的老父终于知道了自己孩子的下落，并在这种场所相见。望着这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历次运动的老人，我能想到他的心情和无奈，也许是想借机把话引导到劝说我放弃信仰上。一个老公安对我说，你老父亲这么大年龄了，你不为别人考虑，也该为你父亲考虑，早点回家尽尽孝。我对老公安笑了笑说，你们把我绑架到这里非法关押，还说我不孝，想让我屈服然后回家尽孝，哪有这个道理？为了自己家庭的团聚就可以放弃道义、信仰以及任何原则，那是什么孝？这样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要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这样做的人一定是汉奸。我又讲起了自己的往事，小时候有一次弄了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看到庞统和于禁去打关羽，被关羽水淹七军，当时关羽让他们投降，于禁就投降了，庞德宁死不屈，被关羽杀了。关羽当时很痛心，很是怜惜，不以成败论英雄。那庞德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几十万军队的大将军，是个人才，就这样死了。我那时不理解，就问父亲，庞德为什么不投降？当时父亲告诉我说，人要讲个信，讲个义。小时候的我还不理解信义是什么东西，后来看到关羽败走麦城，也是宁死不屈，义薄云天，就知道那是英雄所为。人是要讲忠孝节义，那是一层标准，是做人的道德。老公安接过话说，谈到忠，那就是忠于政府，听党的话。我告诉老公安，忠不是上边说啥你就服从照办， 那只能是像何坤那样拍马屁、阿谀奉承的奸臣干的。这还是在一个正常社会中讲是这样。如果是在像商纣王那样的暴政，你跟他讲忠，那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那不是忠。忠不是一个字，忠是坚持真理、捍卫正义。老公安无言以对。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亲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橘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欲击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